哦，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谢谢你在这一个主日把我们召聚到你的面前，正如我们所宣读的，你用你的祭物召聚与你立约的每个孩子，主啊，我们感谢你在基督里面拯救我们，让我们知道你的恩典是在没有创造我们，是在没有这个世界之前就对我们的一个计划，我们深深的在你面前献上敬拜。我们也晓得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的中间，因为我们知道你是独一的主，祈求主你掌管着这个会场，主啊，你开启我们每个人心灵的眼睛，赐我们智慧和聪明，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求主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灵魂在你的话语中被你亲自来牧养，祝福你的讲台，祝福你所使用的仆人，让他能够在你的面前把你的话语能够传讲得清楚明白，使我们听了之后都能够被塑造。愿主你的名在我们的中间彰显伟大，求主你把你的奥秘就揭开，赐福我们的生命，带领我们。主啊，我们渴望你在今天就特别的帮助我们，愿主你引导，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感谢主。我们今天呢，我们来分享彼得前书的五章啊，今天呢就是这个最后的一章了。这个彼得前书呢，我们知道今天是最后一讲。那我们知道彼得呢，就开始从这个经文当中呢，我们就明白一件事情，明白什么呢？彼得在做一个劝勉。所以说，彼得前书的第五章呢，彼得对和他一同做这个长老的牧者呢，有一番特别的语重心长的劝勉。这些劝勉呢，涉及到牧者，如何去牧养教会。啊，我们知道在圣经的场景当中，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牧者啊。那么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在圣经里面就比喻成是羊群啊，就是小羊。所以你就会发现说，羊呢它是软弱的一个动物，羊呢它需要主人的帮助啊，它们需要被主人带到有草有水的地方，它们需要躲避猛兽的侵害。他们因为短视啊，就有跌下悬崖的危险，而这些软弱都证明他们需要一位什么呀？勇敢智慧的牧者来牧养他们。所以琼瑶呢，就让我们能够明白什么呀？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啊，我们就是神的一群小羊啊。虽然我们有弟兄啊，有姐妹，虽然有老年人，也有小孩，但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啊，就是什么呀？就是穷羊啊，就是小羊，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圣经里面，我们的大牧者啊，基督舍命流血把我们买赎回来，并且是什么呀？并且注意了，圣经上描述的是重价买赎的，证明是你很值钱的，对吧？而是很有这一个价值的，所以在神的眼中呢，就把我们看为宝贵。所以上帝呢，就本着极大的信任，把羊群呢就托付给了什么呢？托付给了牧人。所以牧者和教会的关系就成为了神与我们的关系的一个什么呀？一个表征。所以作为神啊牧养的教会，我们去如何去分辨一间是否合神心意的教会，就需要看这个牧者怎么样啊，就需要看这个牧者怎么样。那么今天呢，我们透过三点来分析今天的正道啊。第一点，我们来看劝勉牧人忠心忠于呼召啊。在彼得的对长老的劝勉当中，特别指出人在心时知则失易犯的错误啊，就是我们刚才读到的啊，这一个第二节当中，不是出于勉强。也不是因为贪财，也不是辖管你所托付你们的。也就是说，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人呢有三个坏的一个习惯，就是懒惰、贪心和独裁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第一就是在服事的心智上，要看这个牧者啊，他是不是甘心乐意 啊，他是不是忠于他的呼召？啊，也就是当我们委身一间教会的时候，你看这间教会里面这个牧者他是怎么样的，我们要看他是不是甘心乐意的在服侍神。啊，因为这里面说到什么呢？不是勉勉强强的服侍，意思就是说什么呢？服侍教会不是为了应付差事而工作，出于勉强的工作和出于这一个甘心乐意的这样一个工作，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好，所以注意了，就是说一个人单单的只是为了工作来服侍神，另一个呢是因为你是被上帝呼召来服侍。好，一个是大家把你选出来的，一个呢是你自己跑出来的。啊，这就涉及到一个人在神面前的看见和呼召。啊，同样的就是一个牧者，他需要被上帝呼召来建立一间教会。那么我们也会看到说，神对我们也是有呼召的。啊，这个也是需要我们来思考的。啊，所以对自己工作的职责满怀热情的重点，就是你作为一个基督徒，或者你作为一个牧者，你看到了十字架上主对你的托付和期待，这是一个人对教会的最基本的一个责任和担当。所以当一个人胸秋服侍教会的意向，或者胸秋服侍教会的这个恩赐时，你是否明白上帝的心意，就是你是否看到了神对你的托付，那就是证明，就是你是甘心乐意的服侍。啊，所以甘心的走在一条十字架的路上，甘愿为主受苦，甘愿为基督摆上。为什么呢？因为你看见了福音里面神赐给他子民的价值。啊，别人在世上拥有的他肯定不会嫉妒。啊，他明白自己在今生所投资的价值。这才是我们应当明白服侍教会，我们为什么要服侍教会。啊，这就是说什么呢？我们在任何一间教会当中，你都需要看到神对你的呼召。所以呢，我们会看到什么呢？看到了如果是一个牧者，啊，不仅仅是他对上帝的一个呼召，他也有一个责任心，就是一个甘心乐意。啊，所以我们会看到什么呢？看到说弟兄姐妹，不管是一个牧者、长老、一个教会的领袖，啊，或者是我们说到我们中间的同工，啊，或者是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会友，都是这个原则。你愿意甘心乐意的来到这间教会吗？你愿意甘心乐意的去服侍吗？啊，甘心乐意的中间，你才有积极的、乐观的态度，啊。所以我给大家说，我们来这间教会不是凑数，啊，不是说为了我们人数增加，而是说我们看到了上帝对你的呼召。所以教会的牧者也好，啊，同工也好，会友也好，我们同样是被上帝的意向呼召把我们带到这间教会的。啊，所以求主真的是帮助我们，啊，帮助我们让你明白说，你来到一间教会尾声，你有没有上帝对你的呼召，你与这间教会的意向是不是能够产生共鸣。啊，感谢主，这是第一。我们会看到什么呢？看到了这一个，我们只有领受了同一个意向、同一个使命、同一个呼召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成为一个生命的共同体。啊，那么彼得在我帮助我们分辨这一个领袖的服侍的第二个标准，就是看他是不是砍柴。啊，其实一个人如果在一个岗位上，啊，在一个位分上，他很容易被引诱，很容易跌倒。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贪心，啊，每个人都有贪心。圣经上说，贪心是万恶之根。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其实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有很多的牧者都是敛财的，啊， 敛财和好色是跌倒的最大的关键。其实这样的牧师也有好多啊，我们可以看到在旧约当中，我们读那个以西结书的时候，他就控诉以色列的牧者只知牧养自己，他们怎么样的吃喝啊，穿戴巧立名目的让别人为自己奉献爱心，却不去忠心乐意的监管牧养主的群羊。问题出在哪里呢？就是他把侍奉当成了敛财和赚钱的一个机会啊，这种自私和贪婪反映的就是他灵性的危机，也就是说他对上帝没有敬畏的心啊。所以说我们就可以看到什么呢？他对基督有多少的认识啊，他是否明白那一位天上复活的主正在查验他服侍的动机，他的里面到底有没有神啊，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所以彼得就指出了服侍者的动机不是出于敛财，不是出于贪财，而是甘心乐意。同样的问题，服侍神的人是否被主呼召啊，这就是我们需要再次确定的一个重要的原则。所以我们也相信彼得他在我们的生命中啊，把这一个恩典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什么呀，每一个牧者都是在忠心的服侍神啊，而不是有别的这一个目的和动机啊。第三个标准就是托付所辖制所托付的，也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独裁者啊，专制者。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一个国家也好，无论是一个组织也好，领袖会强力的控制人、压迫人、威吓人啊，他这都是在背离那一个服侍人的原则。如果一个领袖去辖制灵魂的自由，就不是真正的领袖啊。用独裁的方法，用家长制的方法操纵别人，是违背福音救赎的真正意义的。因为十字架的道理是解放人，它是释放我们。而一个领袖当他压制别人的时候，他就违背了福音里面的爱、牺牲、舍己的原则。所以使一个人的生命被捆绑，灵魂被压制，这个不是从上帝来的，而是从哪里来的？从魔鬼来的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一间教会的牧师不是自己去当的，而是被上帝呼召的。在呼召中他能够看见神对他的托付，还能够看到这个世界啊需要教会的建立，他看到了弟兄姐妹的生命需要被帮助，这就是一个呼召。所以我们要在信心中明白主对他的心意，他会甘心乐意的照着神的旨意去建立一间教会。好，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这间教会的呼召和意向是什么吗？大家知道吗？如果有考试的话，大家是不是都忘记了啊？对，用十字架的福音是吧？哎，因为你会发现什么呢？你会发现说，我们尾声也是这样的啊，弟兄姐妹，我扬声一下，你尾声到这间教会，也是这个呼召和意向，是不是？哎，就是那一个牧者是这个意向，那弟兄姐妹同工也是这个意向，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二人如果同行，同心，是能同行呢？是不是？哎，如果你是要赐福的，结果呢，上帝借着这间教会就给了你这十字架，对不对？如果你呢是需要工作顺利，但是神说你想委身一座城市，是不是？哎，你就会发现说，牧者和会众在共同的意向当中，才能完成一间教会在地上的使命。那牧者精心的照管和喂养，照主的旨意，他才能够完成这份工作。所以弟兄姐妹，我想和大家说的就是，当你来到一间教会的时候，当一个牧者在分享他的意向的时候，他告诉你的，他让你知道的，是不是神在你的里面和他的这个分享出来的意向能够产生 一同的一个呼召啊，一产生一个共鸣，然后你就知道说你值得你在这间教会留下来啊，这个是一个意象啊。所以我们会看到什么呢？看到了他牧者不但要向神交账，并且我们每个人都要在末日要向主交账啊。我们会看到神会借着一间教会来牧养我们，但是弟兄姐妹，其实不单单是如此，神是要借着一间教会，借着一群被牧养的人，成为这座城市的主府，对不对？就所以说你就会看到什么呀，你就看到说一间教会单单的在这座城市，神不是借着牧者要牧养我们，而是神要借着被牧养的生命去祝福到你的邻舍，祝福到这座城市，这才是神对一间教会的呼召。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你就会看到什么呢？你就看到了福音里面哈，不是单单的我们要领受什么祝福这么简单。那个祝福是怎么来的呢？是因为你明白了上帝在你生命中的作为和工作之后给你的一个荣耀的奖赏啊，这个与我们的工作是分不开的啊。所以求上帝能够帮助我们啊，求上帝能够真正的使我们明白说，哎，我们为什么要来到这间教会，上帝为什么感动我来到这里面啊，我们需要思考啊，求主来引导我们。好，我们来看第二点，劝勉信徒谦卑信靠啊。我们来看经文啊，这经文他说什么呢？他第五章的五节，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啊。所以说这里面呢，他讲到一个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那这个讨论的话题呢，他是接着前面的四节经文来继续来往下延伸的。这个年长的哈，我给大家讲，他不是指的是我们中间年老的基督徒，他这个年长的是指的什么呢？指的是在真理的教导上有治理教会权柄的人啊，他是这个意思。所以这里面呢，他就告诉我们说，顺服和这个谦卑，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信徒都需要顺服那一个上帝在教会当中设立权威的次序管理我们的长老。换一句话讲，顺服权威对我们人来讲都是有挑战的，因为我们人都是有独立的思考能力的，是吧？对事物的认知啊，加上我们的这个堕落的反叛的个性啊，尤其是年轻人来讲，顺服真的很难啊。但是请注意，顺服教会中的长老表示牧者有从神而来的权柄和智慧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神托付啊长老牧师来治理一间教会，他就是在代表圣灵在教会中的工作。那教会的负责人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对我们的劝勉、督责、引导啊，在属灵上我们就需要长进。那怎么长进呢？就是在顺服啊，就是在顺服的意义上你才能够长进。如果说一个牧者对一个信徒啊，你怎么样的劝勉在他的里面都打动不了他，我跟你讲，这些话都没有意义。你只要没有顺服，一切祝福在你都与你没有这个关系啊。所以我们就会看到说，彼得在这里面在劝勉一间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时候，他首先告诉我们的就是，你对教会的牧者要顺服啊，在教会的人际关系中也是如此啊。所以你就会看到了这个五节当中，他不但是让我们要顺服年长的，就是长老牧师，还要怎么样呢？众人也都要谦卑束腰彼此什么呀？顺服啊。好，这是我们今天我们要重要讲的。好，我想问大家，什么叫谦卑？什么叫谦卑？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明白，谦卑呢是把别人放在第一位，谦卑是把别人的需求和愿望主张放在第一位，把自己的需求放在次序啊。其实我记得我在 讲这个夫妻关系的时候也讲到这一点，其实就是在反映福音的哈。我们无论是夫妻间的关系也好，还是这个我们和会友哈弟兄姐妹的人际关系也好，我们还是应当与福音的那一个原则你来相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当讲到谦卑的时候，其实你就会发现彼得在腓立比书他二章里面他就讲到了谁啊，讲到了耶稣基督，是不是？哎，他一讲谦卑就回到了福音，也就是说主耶稣基督是不以神为自居的，是吧？却甘愿的为我们道成肉身，穿上人的形状。好，我想问大家弟兄姐妹，我想问大家，你想一想哈，耶稣是神，是独一的，他在荣耀当中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对吧？神和人比起来，我想问大家，做上帝好呢还是做人好呢？啊，做谁好呢？是不是做上帝啊？因为我们没有做过上帝了，当然知道不知道做啊？对，经常做是其实那个堕落的、自我中心的做。你要知道，在永恒里面那一位神是彼此相爱的，是吧？彼此相交的，他们是彼此谦卑的。我跟你讲，就是说，耶稣基督在道成肉身的这件事情上，就为我们做了一个非常谦卑的榜样。他从神穿上肉身来到我们的中间，对不对啊？就尤其是我们看到了他穿上肉身这件事情，也就是说他穿上肉身要干什么呢？特别要被我们能够钉死在十字架上，承受人类的死亡和咒诅，这是他谦卑的第一步。所以你可以想一想，至高的神降生在哪里啊？马槽，是不是？主为我们得永生，他放弃自己的权利、自由、益处。我给大家讲，这叫什么呀？这就叫谦卑。所以弟兄姐妹，所以彼得教导我们说，你在教会里面与别人相处的时候，第一点就是什么呀？谦卑啊，第一点就是谦卑。所以谦卑考虑的是别人，谦卑正好与刚才我们讲的自我中心是相反的。好，那我想问大家，你顺着经文来读一下啊，为什么要谦卑？就是彼得教导一个教会里面，一间教会里面弟兄姐妹要谦卑的时候，为什么要谦卑呢？我们
因为神主
掌，对对，很对，这就是顺着经文你就可以知道了。因为上帝什么呀？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什么呀？谦卑的人。好，弟兄姐妹，那我就要问你了，在你的生命中有多少被神祝福的地方？你的生命中有多少的地方是被神所拦阻的地方？那你就知道了，你就知道什么呀？你就知道了，在所有拦阻你的事情上，都是证明你没有谦卑。阿们吗？
阿们。
哎，注意了，我现在正在教大家了，你想蒙神的祝福，你就要什么呀？学习谦卑，免得你里面骄傲。那你就再回想一下，你就会发现说，在我的生命中有好多的事情都不顺利。恭喜你，你是个骄傲的人。明白了吧？这就是这节经文的这个意思哈。所以你就会发现说，我们有很多的拦阻，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骄傲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那你想一想哈，你看我们的生命计划，我想我们就捋一捋哈，我们的生命中的哪些计划和神在你生命的计划是互相的冲突的，那就是神拦阻你的地方啊。在我们的生命中有哪些计划你是把神的计划也计划进来的话，那就证明你是谦卑的。所以弟兄姐妹，我可以这样负责任的告诉大家，我们大多数的人基本上在计划我们的人生的时候，你从来不会把上帝的计划考虑进来。你想一想， 我们委身一座城市，委身一间教会的时候，你是否想到说，上帝为什么让你待在这座城市里面？是不是？哎，上帝为什么让你在这一间教会里面接受教导？或者说，上帝为什么要把你放在这个工作岗位上？你有没有思考，上帝究竟让你去做什么？我们大多考虑的是，哎，这个月给我多少工资？8000的话，我走；3000的话，我就跳槽，对不对？因为什么呀？因为我们的计划当中，从来不把神的计划放在里面，这就是神拦阻我们的原因。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再回到这一个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你看一看哈。我们当读腓立比书的时候，腓立比书里面讲到说，神就把他升为了至高，超乎那万民之上的名，有没有荣耀？这个荣耀大不大？至高的名就是大到了不能再大的一个位置了，对不对？那我想问大家，他是怎么得到这个尊荣的？他是不是说天父啊，求你赐给我吧，我想得最高的名呢？他不是这样，他是怎么样的？从天上先来到人间，穿上这一个被咒诅的这一个人的形状，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还死去，到达哪里呀？阴间。哈，你看他这个谦卑，一直谦卑，一直谦卑，一直谦卑，从高处谦卑到最低处。天父说：“好了，够了，你升高吧！”一下把他升高到哪里？至高处。弟兄姐妹，你明白这个属灵的原则吗？你明白福音里面的意义吗？所以，当你和别人相处的时候，你是谦卑的吗？你不是谦卑的，你两句经文都要和人家争的，这是我才是讲的是最对的，对吧？你这绝对是错的，是不是？在想明自己的高，其实上帝说你都错了。所以弟兄姐妹，所以你看发现说，我们从任何的一件事情都能够看到我们缺乏谦卑，所以神就不断的阻挡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所以神借着基督拯救我们脱离永远的沉沦，不是让我们的生命计划制定在世俗之下的，对不对？其实我想问大家，现在我们全世界的很多的地方，我们的教会啊，包括很多许多的地方的教会，我们很容易过上一个安逸的生活啊，尤其是现在这一个消费主义的社会当中啊，我们会寻求一个安逸的啊平安的一个生活状态，这是我们的默认选项。我们的生活的特征之一，你想一想，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今天是礼拜日，我觉得明天你一上班就忘记了今天讲的内容是什么，是不是？这就会发现我们真的非常的这个世俗化啊，我们可能不会思考那一个令人费解的啊，这句话上帝到底在讲什么呢？你肯定不想这件事情了，是不是？哎，我们也不能够分辨什么呀，这些事情给我们带来的益处。我们会甚至于在我们的社区，我们的生活环境当中啊，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别人都看不出来你是个基督徒。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证明我们的计划当中，我们没有把神的计划给带进来的一个最大的原因。这也是我们的生活当中，弟兄姐妹，最骄傲的地方，这也是上帝在阻挡我们的地方啊。所以在你的生活当中，你的信仰生活是平庸的啊，你追求的和这个不幸的没有多大的区别啊，你在这个世俗上下的这个功夫啊，下的这一个投资的这个生命和时间，要比在这个教会，要比神在你的旨意中的那一个计划远远要多得多。所以这就会发现一个什么呢？发现一个跟随基督的门徒，注意了，是要付出代价的，是不是？也就是说，跟随耶稣的这样一个属灵的过程当中，弟兄姐妹，我们一直在粉碎我们自己的偶像， 对吗？也就是说，在你跟随耶稣基督的这个道路之上，你一直要对付你里面那一个最爱的违背上帝的那个想法。但是我们没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骄傲，因为骄傲，上帝就阻挡我们，因为上帝阻挡我们，我们就劳苦愁烦，我们就忧郁，我们就软弱啊，等等等等的负面的情绪。只要你里面没有平安和喜乐，我给大家讲，一定是你的偶像在你里面是很伟大的。那就意味着说什么呀？意味着说你是一个骄傲的人。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成长的空间，就可以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的生命走到了哪一个地步啊，因为我们既不去真正的信靠他，也不去刻意的去荣耀他啊，这就是一种属灵的骄傲。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再回来，与骄傲相反的地方就是什么呀？谦卑，是不是？所以说令人无法骄傲的谦卑，才是我们基督信仰的真正的本质。也就是说，一个谦卑的生命才能够生命改变，谦卑的生命才能够性情能够改变，这会引领我们依靠上帝，进入他的计划当中，进入他所命定的旨意当中，也就是你迈进了福音的祝福啊，这是我们的信心的生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再回到这个第六节啊，如果说上帝是不喜欢我们骄傲的，上帝是赐恩给谦卑的人，好，那我们如何的谦卑呢？注意了，我们刚才是说了一个谦卑的榜样，或者谦卑是应该是怎么样的，那我们怎么样谦卑呢？你看第六节，所以你要自卑，伏在神的什么呀？大能的手下。也就是说，真正的谦卑是你要相信神的大能。换一句话讲，什么叫骄傲呢？骄傲的人就不相信神的全能，只相信自己的能力，对不对啊？那谦卑是什么呢？谦卑就是相信神凡事都能，相信我凡事都不行啊，这才是真正的谦卑。所以信仰的本质，我们回到了福音里面，你就会发现说，否定自我，相信主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是不是？哎，也就是说，我们谦卑的本质，我们信心要回到耶稣基督啊，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就意味着舍己背十字架。那什么意思呢？那我就要相信说，主有能力让我走十字架的道路，啊，这才是信心。也就是说，当我们对肉体舒适的依靠超过我们愿意去背十字架的心的时候，我们就没有谦卑啊。而当我们恨恶肉体啊，恨恶我们这个一个贪爱世界的心的时候，就意味着你相信上帝在你生命中的大能。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谦卑和顺服是指的就是你对神的大能的权柄深信不疑。好，我想问大家，你相信神的大能吗？你相信你说你信上帝此时就使你有死而复活的生命吗？是不是？哎，我们真的信吗？也就是说，你相信上帝的荣耀大过这个世界的荣耀吗？你信不信？我们来思考一下，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进入迦南之前，来到旷野的时候，我想问大家，是不是以色列人开了红海？是不是以色列人倒塌了耶利哥？是不是？是不是以色列人凭着自己就能够过了约旦河？都不能，对吧？都是神的话语在前，神的安排在前，神的旨意在前，他们照着去做，他们就成了，是不是？那我想问弟兄姐妹， 啊，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在进迦南的时候，他们的每一步都需要上帝的带领。那我想问弟兄姐妹，你的生命中有多少事情是让神先走到前面，你跟在后面呢？如果你的次序是这样的，你就是一个谦卑的人。反过来讲，你先设定了一个目标，然后祷告神说，主啊，你跟着我的目标来赐福我，我跟你说，这就叫骄傲。很简单的，你来分辨一下，你的事情有多少是这样的去做的。所以说，当我们要相信神的大能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有平安和喜乐。但是反过来讲，如果你不认为上帝有这样的大能，你相信说你自己都能够做这些事情啊，我当然了，你不是说指你能够开这个红海和过约旦河，你没有这个本事。但是你相信说，我在一间公司工作，我处理家庭的这一个矛盾，或者我处理别人的这个矛盾，都是凭着我自己就能做的。那我告诉你，恭喜你，你正在骄傲，你正在当一个你不能担的重担，你一定会心神忧虑，因为你不靠上帝。因为我们很多的事情都不会靠上帝，所以相信什么？就是彼得这里说的，谦卑下来，服服在神的大能的手下。也就是说什么呀？相信神的大能，才能得胜你生活中一切的忧愁和苦恼。生活中一切的苦恼，就是因为我们不去什么呀？依靠神，不相信神，也不依靠神的大能带来的困惑和困扰。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信和不靠，我们就谈不上荣耀上帝啊。所以说你就可以说，看看我们里面是多么的反合哈。我们在教会里面学了一个口号，说荣耀神，见证主，我们要爱神，对不对？然后你下来做事，就一切都是不靠神的，那你就会发现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的。你就会发现那个生活的重担，就像一个负荷的骆驼一样，压得你支不起摇来，你在地上趴行，啊，这就是神对我们的阻挡。所以我们也看到了我们生命的软弱和刚硬啊，就是如此，不信，不相信神有大能。当我们不信神的时候，你知道大家，我们总有一个信的，相信什么呀？相信自己的能力。相信这个世界会给我带来祝福，对吧？相信我追求这个世界，享受这个肉体的安逸，这对我的生命是好的。但是请记住，这都是谎言，不在上帝的启示里面。所以我想问大家，你相信神的大能，第一点你就要相信上帝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啊，上帝是管理我们人生啊这一个从生到死的一切的活动的上帝。最后我们要相信什么呀？相信神是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弟兄姐妹，你相信吗？这才是相信神的大能。所以说，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里面，他讲了这样的一段话，他说什么呢？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什么呢？死了，不但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好，那我要挑战大家，你相信圣经，神照着圣经对你的赐福吗？你信吗？那你还依靠自己的计划吗？还依靠说我要怎么怎么样去做一件事情吗？你还是相信上帝能够带领你，还是相信上帝能够阻挡你？你信哪一个？好，所以求上帝真的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的神是有大能的。他不但使耶稣能够从死里复活，他能够死无变为有，对不对？哎，他呢也能够使玛利亚怀孕生出耶稣基督来，是不是？他也能够用他的大能拖住这座城市，拖住这个地球，甚至于指挥着人类的历史走向了他所命定的终极。 这都是神在做的，你信吗？是不是？我们要思考我们的信仰究竟到了哪一步。所以我们回来，我们在想，只有当我们相服在能使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之下，你才能够看到信心中的上帝是赐福谦卑人的那一位。所以今天我想盼望大家真的能够记住这句话哈，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神用他的大能帮助谦卑的人，因为谦卑的人在人生当中把神的旨意计划进来，在这个意义上神说到了时候神必叫他们升高。所以弟兄姐妹，我想问大家，哪一个人不想升高？哪一个人在世上活着的意义不是要升高呀？但是你会发现说，你没有上帝的计划在你那里面，你升高的就被打下来了，被神给阻挡了。你唯有在神的计划当中，你服在神的大能的权柄之下，上帝说到了时候他就会让我们升高。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把你的人生，把我们个人的处境啊，把我们的劳苦愁烦，还有把许许多多我们生命中的挑战，你交托给神，分辨让神的计划能够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然后我们与他同行。所以你可以思考一个问题啊，弟兄姐妹，我们凭着信心，你是认为你自己照顾你的生命好呢，还是让神来照顾你的生命好呢？给你自己回答这个答案去啊，你就会知道说究竟应当是谦卑还是应当骄傲了啊！求主帮助我们，所以我们需要求主的恩在我们的里面，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来活着啊！感谢主。好，我们来看第三点，劝勉邻里的警醒和敏锐。好，我们看经文，他在这里面说什么呢？第八节他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大家看过那个，我记得我小时候的时候经常看电视里面赵忠祥所主理的那个主持的节目叫动物世界，是吧？哎，动物世界里面经常有这样的光景，一群角马也好，一群野牛也好，正在草原上乱蹦乱跳的尘土飞扬，然后后面就跟着指头大狮子，是吧？哎，专挑那个落伍的，专挑那个跑得慢的，专挑那个不警醒的，他咬还不是咬哪别的地方，他就是锁喉，一口下去就是咬你的那一个脖子，然后就不动了，然后那个猎物就被他吞了，对不对？哎，你能够想到这个哈？那我想问大家，假如你们是那个的话，你们愿意跑在后面吗？不愿意。但是这里面说了啊，人家说了啊，他说什么呀？务要警醒和警醒。那你们有没有警醒和警醒？答案说 no no no。 好，我告诉你，你正在后面跑，早就被狮子盯上了，那你都不知道，是不是？哎，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如果给大家一个图画的话，大家选择很容易，但是在灵里面的话，人家这里面换了个词说你们要警醒警守，大家就没有了，是不是？大家就没有了。所以求主真的是帮助我们哈。彼得用一幅图画啊，我给大家讲，彼得就像拍电影一样，跟我们拍到了一个画面感。他说什么呢？他说灵界里面呀，有一群藤吃人的大蜥蜴，哦，是不是？太可怕了！他怎么样呢？那这就是我们的仇敌，是不是？哎，他又叫魔鬼，又叫撒旦。你看，你看他的这个动作是什么呢？你看彼得描绘的是遍地游行，寻找什么呀？可吞吃的人。那我想问大家哈，我再考大家一下，魔鬼会不会吞吃非信徒？知道吧？他本身就在他的里面，不需要吞吃的。他吞吃谁呀？吞吃这些被耶稣基督拯救的人，吞吃这些相信福音的人，明白了吧？吞吃这些软软弱弱的人，吞吃这些在教会边缘的人物。注意了哈，你对号入座去，看你是哪一类。所以说我们会看到什么呢？我们会看到说他吞吃的就是神的子民， 每一间教会里面，我们都要明白自己在打一场属灵的战争，是不是？我想在这里面，彼得在告诉我们说，每个基督徒必须明白，我们的肉身既然活在这个物质的世界中，同时你也活在灵界的搏斗当中。你有这个认识吗？哎，你经营婚姻家庭，你服侍教会也好，你在工作岗位上工作也好，你有没有想到说，你不但是进入了一间公司，你还进入了一个与魔鬼争斗的一个属灵的光景当中？有没有这样的视野？大家哈，有没有这样的眼光？所以说，他说什么呢？他就告诉我们，彼得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任何一个基督徒不能忽略灵界里面的征战，因为我们稍不留心就成为了撒旦的猎物，也可能是他的掳物，明白吗？猎物和掳物啊，注意了，这个是很重要的。猎物就是他盯上你了，掳物就是他已经把你给吞吃了，他已经咬住你了，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撒旦是最高明的。撒旦高明到什么地步呢？高明到让全人类既不相信有上帝，也不相信魔鬼的存在。所以弟兄姐妹注意了啊，你要思考了。假如你现在说，哦 ,no, 什么灵界的嘛，基督教的全是骗人的鬼话，求神怜悯。我不相信这些，我跟你说，你一定是在恶者的手下。相信吗？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对不对？哎，如果你不相信灵界，那你一定就在魔鬼的权势之下，因为魔鬼就喜欢你不相信神，也不相信他的存在，对不对？因为这个时候你就已经被他捆绑了。所以弟兄姐妹，你有这个属灵的眼光吗？你相信在物质世界的终将，现在就有很多的魔鬼或者说邪灵正准备用世界捆绑你，或者说已经把你吞吃了，你都不知道，对不对？这是我们需要一个明白的真实的一个场景。也就是说，福音是什么呢？我给大家讲哈，福音当中的启示就是说，耶稣基督现在升天了，对吗？好，我想问大家，你相信耶稣基督死而复活吗？你相信他升天吗？升天，请问他现在在哪里？
父的右边。
父的右边在哪里？是不是灵界当中？所以灵界里面不但有上帝、天使，还有魔鬼。所以圣经上有一句话，他说全世界都握在恶者手下。恶者是谁？就是魔鬼撒旦嘛。所以你就会发现说，魔鬼遍地游行，带着一群邪灵不断的想吞吃你，当你软弱的时候，是不是？当你很爱世界的时候，当你违背圣经的原则的时候，我给大家讲，你已经被他吞吃了，你已经被他掳去了，但是你不知道，你不明白。所以弟兄姐妹，什么叫做被撒旦吞吃？好，我现在就要给大家分析一下了啊，就是说什么样的人就是被撒旦吞吃了的呢？就是不用信心生活的人。因为在信心当中，你一定知道灵界，一定知道耶稣死而复活升天，你一定用信心的眼睛能够看见说耶稣在掌管着这个世界，对吧？这是信心。但是当一个人的灵里面迟钝麻木，撒旦就在你的灵魂的旁边时机等候，要准备吞吃你，或者说什么呀？或者说他已经把你给吞吃了。好，我来给大家做个比喻吧。假如说我在很多年以前有一个犯过的罪，不但我知道，神也知道啊。而这个罪呢，每次我想起来的时候，我就非常非常的痛苦，痛不欲生。请问他有没有被魔鬼吞吃？ 他就被团吃了。但是你会说王弟兄呀，胡说了，我这活得好好的呀。 No No No， 你的灵魂被他团吃了，明白了吧？所以他不是说外表你忽然住了一段里被人家狮子咬伤了，不是那个意思。他的意思是说，撒旦会用一个罪特别的控告你，使你想不起来说耶稣已经释放了你，使你灵里得自由，所以你既痛苦又忧伤又痛不欲生，然后你就会发现这就是魔鬼吞噬你的一个最心想的一个例子。好，那我再问大家，你现在的所有的罪上帝有没有赦免？赦免了没有？对，你要相信神的赦免，你又被释放了。如果你还回到那一个上帝赦免你的罪当中，你不放过自己，其实不是你不放过，是魔鬼界的这个罪在捆绑你，在吞噬你，对不对？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当他引诱我们把基督赶下你生命的宝座，自作主张的安排我们人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了，我们就会产生忧愁，对不对？哎，你就会看到今生的世俗的肉体的享受，你忽略对永生的投资，然后使你在天上没有赏赐，让你怀疑你的信仰，甚至于不相信死里复活。我给大家讲，你都已经是握在了恶者的手下，明白吗？你没有出路的，你不可能跳出基督以外，说你还有第三重境界，说我也不死我也不生，就像天主教说的，不是的，你不是在永生里面就是在永死里面，永死里面你不是在魔鬼里面就是在基督里面，对不对？你不是在天堂就是在地狱，只有这两个地方的选择，没有第三个地方。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重新的来思考我们自己的信仰，你到底有没有真正的信耶稣？只要一个信徒没有在信仰中站立得稳，他就是被魔鬼撒旦攻击的对象。你可以试想一下吗？哈，一头到处凶心的狮子常常在猎物周围进行活动，就看你哪个时候不警醒，猛不踢翻的跳出来，毫不留情毫不手软把你们拿下，横尸猛样把你咬得血淋淋的，这就是他的策略，你愿意吗？我们不愿意。我讲的这样很清楚，你看，当然不愿意了。但是注意了，你只要是不警醒不警守，你就在他里面，你不愿意也没办法，是不是？这就是我们圣经上彼得所告诉我们的。所以最大的一个提醒啊，注意了，就是这里面说的警守和警醒，对不对？哎，那我想问大家，我们怎么样警醒和警守呢？是不是？因为他的策略太多了，他会引诱我们犯罪，他会逼迫我们犯罪，他会威胁我们犯罪，他会恐吓你，对不对？会布阵纷争伤害你，他会制造谎言使人家产生仇恨，他会使人抑郁焦虑烦躁暴怒等等等等，凡是你的生命中与圣灵的果子相违背的，注意了，都是魔鬼在你里面攻击你产生的后果。这就是证明你第一麻木，第二迟钝。所以我想问大家，你真的没有警醒，你也没有一个警守的心。所以我想和大家说的是，一个信徒如果他的灵里面失去了那一个警醒和警醒，一定会败给世俗的，是不是？证明你把自己投喂给了狮子，让他有机会，是不是？那么我想问大家，这次我们讲到了失败了，如何才能够在他面前得胜？就是警守和警醒，对不对？那如何警守和警醒呢？你看彼得他有没有告诉我们一个方法？第九节，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对不对？是不是人家上帝给了我们策略了？好，我想给大家做一个比喻，坚固的信心，也就是说什么呀？这个 狮子呢是一个吼叫的，注意了，它描述是吼叫的。好，我想问大家，你们知道那个抚驾抚威的那个成语吗？啊，那个，哎，好好，小朋友都知道吗？哎，然后狐狸呢，后面跟着一个大老虎，是吧？哎，百兽一看狐狸，都吓得跑了。哎，狐假虎威。那我想问大家，其实魔鬼怕我们吗？不怕我们，他怕谁呀？他怕你里面死而复活的基督，对不对？哎，如果你真的明白抚驾抚威的成语，你就要明白耶稣基督死而复活对你来说是何等的重要。甚至于说，当我们用信心去坚固的抵挡他的时候，是什么呢？就是用神的话语，是不是？哎，就是圣灵的宝剑。也就是说，当你在信心中顺服主的时候，魔鬼就必离开我们，什么呀？逃跑了。也就是说，我们去抵挡他的最大的最有效的武器，就是用神的话去抵挡他。你在什么事情上知道撒旦对你的攻击，你就需要在什么事情上用神的话语来抵挡他的攻击，是不是？哎，当你认为自己没有死而复活的生命的时候，你要相信耶稣基督在天上复活，他在看顾你。耶稣是你的力量和盼望，所以基督的复活是我们得胜的源泉。他的复活不但掳掠了撒旦，掳掠了魔鬼，掳掠了一切的邪灵，并且战胜一切罪恶的权势的毒钩，使我们得的自由。我们的夸胜就是仗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夸胜，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回来讲，耶稣的福音才是我们攻击他的有力的武器。圣经的每一个应许，每一句话语的力量的背后，都是复活的大能，需要我们去应用，也是我们的祝福。所以再实际一些，再应用一些，我们生活中所有的属灵的活动都是来打败魔鬼的，包括你的祷告，包括你的读经，包括你的主日聚会，包括你的查经，包括我们的彼此团结的鼓励，邻里的相交，城市的生活等等等等。所以我们经历过属灵的征战，我们就必会在信心与生活中成长。神试炼我们就是帮助我们成长的，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虽然说神借着魔鬼在攻击我们，但是神也借着试炼扩展他的国度，降临你对他的信靠，这就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回到彼得讲的这几句最后的话语，第九节，他说，所以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所以你会看到什么呀？看到了上帝他一定会在这个世界，在任何一件地上的教会当中成就他的旨意。那么上帝国度的荣耀，神的各种的恩典，他的奇妙的作为，都蕴藏在他那永远的祝福里面，永恒的荣耀当中。神会借着基督呼召我们去分享这份殊荣，将来在末日，神要把他极大的荣耀赐给我们，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去信靠他，去跟随他的一个原因。所以弟兄姐妹，因为这一切的盼望不久就要成为现实，那么这个真实的恩典已经临到了我们每个人，那么我们就需要靠着神的智慧去承受这份厚重的祝福。愿上帝真的是赐福我们，愿上帝统管这个世界的计划早日的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实现。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相信你对我们在说话，我们也相信说，主啊，我们对这个世界，对你给我们的计划有很多模糊不清的地方，但是你都借着你的宣讲，借着你的仆人告诉了我们。主啊，你也在此的警醒我们，要用信心 来活在这个世界上，并且用警醒谨守的心活在你的面前。求主你保守我们中间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凭着信心能够活在你的旨意当中，盼望我们的人生的计划，盼望着我们的一举一动，我们的心思意念动作，我们都能够有你的恩典，有你耶稣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愿上帝保守我们每一位，愿你的名在我们的中间得荣耀。听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